好，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刚才一起读了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主日通过圣经对你的孩子们说话，让你的孩子们明白真道，感动孩子们的心归向你。主啊，我们很亏欠，我们很少体会你天父的心肠，我们的眼睛只看到我们身边的难处，看到我们自己的遭遇都不如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我们的心看到这些就灰心了。我们经常把你给我们的救恩和永生的祝福，这么大的恩典都轻看了。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依靠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心里不断地恢复我们起初的信心、盼望和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去年的八月份，我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因为我以前每次回国都从上海到自己的家里，主要是看望自己的父母。但是去年时隔十年之后，我又一次到了北京，因为我是1998年冬天的时候在北京海淀教会信主的，所以我特别想去看看那的团契，看看那的弟兄姐妹。那礼拜五忙完工作之后，我就立即去参加6:30开始的青年团契。海淀教堂是几年前新建的，非常气派。当我那天晚上走进教堂的时候，能够容纳600-700人的教堂里都差不多坐满了，因为是青年团契，来的都是大多数都是周围大学、北大、清华或者科学院的年轻人。看到这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想到我当时1999年的时候三月份的时候，我就是在这个团契里做的信主的见证。当时还没有多少人，教堂的建筑也很老，所以看到当时的情景，眼泪就禁不住地流了下来。这十多年，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有一次，我走在大街上，看到来来往往、行色匆匆的人，就情不住地为他们祷告，说：“主啊，求你拯救他们，他们不认识你。你们看起来好像他们走起来很匆忙，在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奔忙，但是很多人心里却很迷惘，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求主你让他们都认识你。”那我为什么会信主？当时在98年、99年的时候，现在一些罪中越来越深，不能自拔。如果再继续下去，后果很难想象。另外，身体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1998年的一个冬天，我和太太一起去了海淀教堂的青年团契，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在那天晚上认识了一对北京大学的青年的夫妇，他们都是学俄语的。那第二天呢，是星期六，我们就接到他们的传呼，那时候还没有手机，都是用的 BP 机，他们就问我，我们能不能到你们家里来做一些交流。后来那天早上这对夫妇，年轻的夫妇就到了我们家里，我们在一起做了很多的交流。我和刘颖也问了很多的问题，最后他们就问我们，我们能不能一起做个祷告，就在今天你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们个人的救主。那太太很快的就答应了，因为当时她想到的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和回答。可是我说，我再想想，其实你们说的大部分呢我都认同，但还是有些问题我没有弄明白，还需要再仔细想想。可是他们那太太就坚持说，今天是12月12号，就在今天吧，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的那些问题 你接受主之后，你可以继续再思考。那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一堵很厚的墙突然倒塌下来的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抗拒于是我和刘颖就一起在他们的带领下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又复活了，我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现在都记得那天星期六是北京很少有的阳光明媚的一个上午，当时那暖暖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的情形现在还记忆犹新，所以我后来发表的见证的题目就叫冬日暖阳。过后这对夫妇每个礼拜基本上来一次，晚上冒着凛冽的北京的寒风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我们家里和我们一起祷告教我们怎么灵修，检查我们每个礼拜要背的经文。后来我明白这就是我们说的门徒培训，跟那个去年郭教授跟我们讲的一模一样。就这样门徒培训和跟进持续了两个月1999年的三月我们就到了欧洲的意大利，八月份我们同时在罗马受洗，正式归入基督的名下因为欧洲工人缺乏，受洗两个月之后我就开始上台开始讲道。信了主之后呢，当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就深深地被里面的道理所吸引所折服，我非常确信这是真理，只有神才能写出这样的道理来，神是真的。那信主这十多年以来，经常有人会问为什么信主，其实我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一是神将我从罪中拯救了出来，二就是神是真的，因为是真的你没有办法不信，不管结果是祸是福都必须要信。所以这十年来尽管也生活当中遭受到很多的不顺或者是难处，但这两点一直支撑着我的信仰。其实你要仔细比较起来，信了主也未必就你得到的好处，你看得见的物质的好处比别人多。我自己从身体从08年开始也不是很好家里人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我是2000年的9月22号到三镇的，上个礼拜正好是十周年。来的时候也是两个人，就跟赵纯葛小慧一样，当时无忧无虑的两个人，也没有牵挂。一晃十年就过去了。那上一次在加拿大的一个朋友家里玩那个微的游戏，测试这个根据你的体重和那个平衡的能力测试年龄的时候，那个计算机告诉我我已经56岁了。身体也是正在一点点的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就会产生那样的问题。那我们信主到底是为了什么？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都看到基督徒家庭的一些遭遇看到师母的状况，我们的状况未必比不信的人好多少。那我们信主到底是信的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刚才我们读了诗歌也唱了哈巴谷书上的一段经文，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很简单，他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那这三种树呢，当时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一带是非常重要的最主要的几种树。无花果树的果子可以吃，也可以用来做饼，那代表了当时社会非常基本的一个层面。葡萄树呢，我们知道葡萄可以用来做酒， 常常是喜庆欢乐的时候必不可少的。橄榄树也是，橄榄树榨出来的油可以做用来点灯，甚至为圣所所用，也可以用来保护皮肤。所以这三种树都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的一个资源。田地也没有粮食，连吃的都没有了，圈中绝了羊，也没有牛，所以问题好像越来非常严重。当时变得，其实这一段经文我记得是师母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她经常给我们背这一段经文。所以当师母70岁生日的那一天呢，我们的师班也到师母的病房里去唱今天我们唱的这首歌。所以哈巴谷当时描述的这么一个事实，就是五谷失收，牲口死亡，等于是事实不顺，四面楚歌，祸不单行。所以哈巴谷环顾四围，看到的就是一块荒田，一间空屋，一幅非常凄凉的景象。就好比我们今天突然有一天我们工作没有了，课题没有钱了，或者是投出去的文章被拒绝了，或者你投出去的 proposal 被拒绝了，股票又大跌，身体突然又发现有毛病，所有的不幸的事情都凑到一起了。那基督徒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答案是肯定的，会的。那遇到这样的遭遇怎么办？还有盼望吗？还有生存下去的勇气吗？然后在18节我们看到，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为什么会欢心快乐？他因什么欢心？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就是说哈巴谷以神为乐，他的感受并没有随着周围发生的事情而变化或者被困扰，他只相信神会赐给他力量去面对这一切。所以神借着这段经文想告诉我们，当困难多得好像难以忍受，事实都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神是我们最后的帮助、力量与依靠，也是我们欢心快乐的源泉。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是神本身，我们信的是神本身，而不是神赐给我们的种种恩典或者好处。所以我们是因神欢心快乐。那因神的什么欢心快乐？神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但是神为我们做了最大的一件事情，最值得我们欢心快乐的事是什么？哈巴谷讲了，救我的神就是他的恩典，救我们的这个恩典。所以这里先知仿佛在说，无花果树不发旺没有关系，因为我有救我的神；葡萄树不结果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有救我的神；橄榄树不效力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有救我的神；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没有牛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有救我的神。救恩是什么？那什么是救恩？谁可以自告奋勇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可能老基督徒可能记不住，当基督徒时间长了，可能问一下托尼，你是新基督徒，你用简单的话来概括什么是救恩呢？
救恩就是救赎的恩典。
那什么是救赎啊？好，基本上他说从绝望和无助准确一点就是马太福音在说耶稣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把我们从罪中 拯救出来，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最近主日学也在学救赎救恩，它里面讲到救赎有两个特性，一个是满足，一个是代替。什么是满足呢？满足就是满足神公义的特性，神是公义的。那我们人都犯了罪，自从亚当夏娃以后我们都犯了罪，神是公义的，不能以有罪为无罪，这是一点。但是怎么办呢？他又爱我们，又不想让我们看着我们灭亡，他就用代替，也就是说用耶稣基督来代他的死来代替我们所受的刑罚。我们本来都是该死的，这种死不仅是指身体的死，而且是指灵魂的死，那是一种永死。所以现在他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来代替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可以将来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救赎和救恩，我想大家可能都很清楚了。也许这个问题很多基督徒觉得不是个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也有各种不同程度年龄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包括新的基督徒，所以有的是在吃干粮，也有的在吃奶。那最近几周牧师说要用一年的时间领我们带着干粮一起走成圣之路，那许多还在吃奶的弟兄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不妨一起来回忆一些，学习一些最基本和最基础的道理。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有罪。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学习了罗马书的一章讲到有哪些是罪，在罗马书一章里面列举了很多的罪，包括我们不认识神的罪，不按照神的要求去行都是罪。其实我们连我们最好的行为我们都可能遭受罪的污染，很多我们看起来是很好的事情善行，比如说我们看到国内的电视经常在转播一些大灾之后的捐款，地震泥石流之后很多捐款，但是你发现捐款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在电视里面看到大家争相举着这个牌子，上面写着多少钱，他的单位是什么，或者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那我们感觉这种善行好像被污染了。他们在很多只是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又在为自己做宣传做广告。我们基督徒的侍奉也是，其实侍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一面侍奉一面发怨言，或者是侍奉了就想得到别人的承认，让别人知道，或者是在决策上面你就想有更多的发言权等等。我们经常一不小心就会发现我们一些好的行为都会受到罪的污染，但是圣经又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工价就是代价或者是后果。我们本来都是要死的，但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代替了我们承受神的愤怒，我们可以不死，可以有永生。救恩的核心是耶稣，是十字架，因为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最后还能通向永生之路。所以有关救恩的教义是所有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中心。救恩为什么这么重要？在讲这一点之前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基督徒的人生观，因为这个跟人生观有关系。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什么？也就是说基督徒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以前讲过这个题目，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人生观或者是价值观或者说是人生的方向很重要，因为你要是不先确定人生观的话，很多的事情你就搞不清对错，也无从做出选择。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找工作，你如果找工作的时候只收到一个 offer 你比较好办，但是假如你收到好几个 offer 的话，你怎么做出选择？其实当你有了自己的一个价值观的时候或者工作观的时候，就 比较容易，比如说你家庭第一，那你就会想找的那个工作不能离自己家庭太远，或者夫妻不能分开。如果你是事业 career 第一，那你就会想他的这个工作到底对我的事业，对我将来的发展有什么帮助。有的人基督徒以神为第一，那他找工作都不先看看那个地方的教会，或者是啊侍奉的机会，甚至对他啊作为基督徒的成长有没有帮助。所以基督徒的人生观、人生目的就是为永恒做准备。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为被神所造的，也是为神所造的。那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为永恒做准备。我们将来都是要进入永恒的，就是要得永生。所以有的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举这个牌子传福音，就最简单的六个字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所以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是为永恒做准备。不管我们活多少岁，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脏有一天终会停止跳动。圣经上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将来在天上还要活10000年。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短短的几十年只是一个排练，或者是演练，或者是一个 rehearsal， 就好比运动员比赛以前的一个准备运动一样，或者又好比婴儿在诞生之前在母亲的肚子里度过的9个月或者10个月，不是行程的结束，而是为新的生命开始做准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将决定我们在地上的一生怎么过。如果我们明白我们今生不是只有目前只有这几十年，而是为未来的永生做准备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我们处理人情世故的态度和方法也会改变，我们也会更懂得怎么利用时间、利用金钱，也会很更加重视人际关系，重视我们品格的培养，超过这些财富、成就甚至快乐。我们也会调整我们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准备太多的行囊或者家当。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那是在天上的。那既然如此，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问，那神还把我们留在世界上干什么？还不如早点把我们接到天家去。但是我们刚才讲过，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虽然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信称我们为义，虽然称我们为义，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身体还有许多不圣洁、不符合神心意的地方，罪和神的圣洁是不能相容的。所以神还会借着在我们世上的一段时间来磨练我们，来塑造我们的品行和品格，以致使我们将来配得跟神在一起。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地上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苦难，这种困难或者苦难可能是来源于我们的罪，也可能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不一定移走苦难，但是他应许赐给我们面对苦难、经历走过苦难的力量。神为什么这么做呢？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神假如只是移去这些苦难，改变这个环境，而不改变我们人或者我们的心的话，那下次遇到这样的困难或者苦难的时候，我们还是面临一样的光景。因为人生的苦难一个接着一个。但是相反，神如果通过他的话语改变了我们的心，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就好比学生做数学题目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学生就希望你老师告诉我一个答案，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多好，但是没有老师会这么做， 而是说告诉你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方法。你掌握了这个方法，你下次遇到同样的题目你就自己会做了。那神也是一样，其实那怎么提高比如说解决数学问题的技能和方法呢？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不断的做题，题海的战术。神改变我们的心也是这样的，不断经过各样的磨练，才能造成一颗圣洁、柔和、谦卑的合神心意的心。因为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只有不断的经历，我们才会变得老练。所谓老练，就是形成一种品格，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了，而不是你临时装一下给人看一下。我们基督徒经常会遇到在或者在家庭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有些关你过不去的话，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你不断的会面临同一的两件事情。神就是想告诉我们，我们身体当中有某一个缺陷或者某一个品格不合神的希望心意，我们必须要把它解决掉才能过这一关。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环境也变了，你周围的人也变了，是我们自己的心先变了。好，那救恩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救恩里面我们刚才讲到它有永生，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那永生为什么这么重要？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对永生不感兴趣，我们很少平时也谈这个问题，不大好讲，可能有的人也没有花时间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那很多人说我只要今生过得快乐就行了，要永生干什么？其实如果我们是一个严肃的人，你真的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没有永生，今生是不应该快乐的。其实我发现人的快乐主要来源于对于将来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说对将来要发生的事的盼望，而不是现在你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举个例子，上个礼拜五我们的女儿 Rebecca 她们学校组织了一个 field trip， 就是礼拜五一整天可以到一个附近的一个州立公园去玩。为这个一件小事情，他一个礼拜他就很高兴，从礼拜一开始直到去之前他就非常显得非常兴奋老想起这个事情，让他过了很快乐的一个礼拜。尽管中间还发生了一点感冒，但是这种快乐大的他可以盖过那些小的，时间长的可以盖过那些短的，所以他过得很快乐。叫我们准备一个，还在黑板上写上你我们要带什么样的一个lunch， 什么东西里面要拿几样东西。这些孩子就是这样子。那暑假的时候我也想起来，一到暑假了他就想那我们去哪里玩呢？我们后来决定去加拿大玩，他就很高兴，一直在去之前几个礼拜他就一直有这个盼望支持着他，他就很高兴。他玩完回来之后就发现，哎，那怎么办呢？下一个目标，哎，我们说我们要去 retreat， 去 Portland， 哎，他又很高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下面回来了，那下一个目标我们要去回中国，哎，他又有盼望了。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这样，我想起我们小时候过年，对，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物质生活很贫乏，平时衣服都很旧的一件衣服，吃的呢平时都不是每天都有肉吃，只是偶尔有肉吃。但过年的时候呢，你可以穿很好的衣服可以有肉吃，还有很多的菜，甚至呢你去拜年的时候还有人会给你压岁钱。那对当时我们这个物质生活很匮乏的年代的孩子们来说，过年真的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大概从下半年开始就开始盼望着这件事情。所以最快乐的时候不是真的过年的时候，过的时候也就一过就过去了，而是在对过年充满期待和盼望的那几个月当中，越临近年关的时候，我们的快乐指数会越来越高。 那我们上面举的例子哈，都是一些很小的时间尺度很短的例子，我们可以把时间放长一点，或者是我们从个人也可以延伸到一个国家。2008年的时候，大家知道中国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对，大家知道奥运会。那奥运会从2001年的7月13号申请成功开始，整个中国就沉浸在一片欢乐和期待当中。那随着时间的临近，这九年整个中国好像有一种东西在凝聚着支撑着他们，有一个巨大的盼望，所以经常搞倒计时，两年的时候倒计时，一年的时候倒计时，365天，100天的时候倒计时，30天的时候倒计时，不断地提升着人们这种对即将来临的一件重大事情的那种盼望和兴奋感。其实在08年的5月份我们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四川的地震，虽然很悲痛，但是很快的过了几个月，没到几个月就被这种奥运会的巨大的那种浪潮所淹没了，因为大的这种可以啊覆盖掉这些事情。奥运会结束之后怎么办呢？全国人民都很失落，下次完了还有什么可以办的？对，政府很聪明，他马上就想到另一件事情，就是世博会，全国人民都在迎接世博会，2010年也和奥运会一样开始倒计时，一年的时候倒计时，100天也倒计时，30天，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把一个很平常的一个世博会，其实世博会在别的国家在西雅图办过，西雅图那个 Space Needle 就是因为世博会办的时候建造起来的， Spokane 也办过世博会，但在中国就不一样，搞得非常隆重，一直现在都不堪重负。所以政府很聪明，深刻的理解人的快乐源于对将发生的事情的盼望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这一切呢，我想政府都是在刻意的为之，在舆论宣传，为的是要团结和振奋民族的精神。因为中国社会有诸多非常突出的矛盾，人们的情绪需要发泄的途径，如果你不让它发泄到这些正常的途径，就会发泄到别的地方去。好，我们再把时间拉长，回到人的一生，我们年轻的时候过得很快乐，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盼望。你没上大学之前，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的一生这职业是什么，我们学习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盼望和想象。特别是在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或者谈恋爱之前，你更多的很多很多的想象可以对你未来的太太或者是先生。所以人有这些盼望的时候非常的快乐，但是很不幸，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人越老的时候盼望会越来越少。那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还有在欧洲的时候很喜欢坐火车旅行，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坐的火车到达东，从北到东北，从南到海南岛，在欧洲的时候我们也坐，那个时候两个人也从火车穿过这个，从斯德哥尔摩到哥德堡，穿过整个瑞典半岛，也从亚平宁半岛，从意大利一直穿过奥地利到德国。那坐火车旅行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因为你一面不是特别累，还可以欣赏外面的很美丽的风景，你不想坐飞机你看不到多少，开车你不敢多看。但是有两次旅行，那是我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在南京的时候，都是回我的家里，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是我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因为那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半年寒假的时候放假了，我们那时候一年级放假考完试特别兴奋，第一次回去，那时候好像很早就要起来排队买票，买票之后那是个冬天还下着雪， 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坐在大学生坐在火车上车厢里面谈笑风生，非常的快乐高兴。高兴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火车这个旅行的终点就是到达我的家里，可以跟我的父母在一起，可以享受一家团聚，这么一个目的地在那里，在盼望，这种盼望和支撑着我们，让我们的这一路的旅行非常的快乐。尽管那个时候很挤，火车上连位置都没有，在过年的时候连走道里都坐满了人，车厢里也充满了烟雾，但是人的心里非常快乐，因为知道这个目的地在旅行结束的时候等待我的是父母，在家里妈妈已经做好了很好的饭菜，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在温暖的这个气氛当中。但是相反，另一次旅行也是从南京回到我的家乡，那是1994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家里的一个电话，说我母亲中风生病住医院了，现在还在重症病房里面，生命垂危。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心里非常难过，第二天就买了火车票回去。其实那是一个94年春天的时候，窗外的风景其实很美，在江南大地上桃花都盛开，油菜花大片大片的，非常的美。可是当时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欣赏这窗外的美景，因为我想到这趟旅行的终点是直接到我母亲在医院的病房，可能想象她身体上还插着各样的管子，能不能苏醒都不知道。想到母亲对我的种种好处，泪水一遍一遍地流了出来，窗外的美景早就模糊，早就无心欣赏。我们想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父亲母亲都是这样的感受，特别是我们远离家乡身在海外的人，每次我走的时候要离开家的时候，我的母亲都不敢当着面跟我说告别的话，当看见每次汽车要发动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偷偷地躲到一边去，直到我们离开很远，汽车开出很远的时候，他才敢出来看看我们。所以这两次旅行的经历也非常鲜明的对比告诉我们，终点是什么样，旅行的终点决定了我们这趟旅行你到底能不能有一个很快乐的心境。其实人的一生就非常像一趟坐火车的旅行，火车可以到达一个个大站小站，窗外也可以经历不同的风景，我们人的一生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周转漂泊在不同的地方，会经历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人生境遇。火车上每到一个站都会上来一些人，下去一些人，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也是会遇到一些人，也会有一些人离我们远去，有些人能成为我们知心的朋友，还有一些人我们注定只能擦肩而过，形同陌路。而且人生的旅行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的旅行，最后的终点站就是死亡。你可以为沿途经过的一个个小站大站欢呼盼望，也可以暂时忘掉一切，沉醉于窗外撩人的风景。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事实就是，这趟列车正载着我们一刻不停地向终点飞去，死亡离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近。那当这样的意识在我们的头脑里变得越来越清晰的时候，越来越真切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专心欣赏窗外的风景， 各种各样的哲学宗教，其实就是教我们一些诸如终点还早的，你想它干嘛之类的，暂时的一些应付的办法。这些宗教和哲学不能改变列车的方向，也没有办法让列车停下来。所以如果说人生的尽头是灭亡，是死亡，或者是可怕的地狱，我们的一生就不应该快乐。如果你是一个清醒严肃认真的人，你不去回避这个问题，除非我们把头埋在沙子里，因为大的可以盖过小的，在这么一个巨大的阴影的笼罩下面，我们一生不应该快乐。哪怕你取得一些成功，哪怕你暂时取得一些成就，可是这么大的阴影，如果你真的去面对的话，我们一生不应该快乐。相反，如果人的一生的尽头是永生的开始，也就是说一个更加美好的东西在等着我们，那我们可以，我们的一生可以因为这个巨大无比的盼望过得非常有意义，非常喜乐。即使我们暂时遇到一些艰难困苦也算不得什么，因为大的盼望可以盖过小的，我们死也不怕。其实人生最大的阴影就是死亡，它不时地来威胁我们，来让我们恐惧害怕。但是如果我们有了永生，死亡都不能威胁我们了。圣经上说，死亡的权柄，你的毒钩在哪里，它就不能再威胁我们，再勾我们，因为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做基督徒做得很苦，没有喜乐，可能是因为你对永生想得太少，不体会永生的宝贵，那是耶稣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圣经上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只在今生有盼望，那比众人，比不幸的人更可怜。这也是先知哈巴谷在这个时候在这里为什么喜乐的缘由，因为他有救我的神，赐给他救恩，赐给他永生盼望的神。圣经上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也无一例外都是因着这个巨大的盼望，就轻看了眼前的羞辱，能够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所以永生、救赎、救恩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盼望弟兄姐妹和我们慕道的朋友都能真实的去面对，去思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平时传福音的时候一般不愿意讲永生这个话题，因为人家会觉得我们比较傻，或者是比较愚，或者怎么的，尽量去回避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传什么样的福音。我们传福音不是要为了讨人的喜欢，我们要把纯正完备的福音讲出来。我自己也经常跟人讲，劝人家到教会来，我说教会有爱心，可以让孩子来，至少孩子可以受点教育，从小在这个环境下长大，交些朋友，或者说信主吧，信了主有平安有喜乐。但是如果我们只讲这些，不把福音的核心讲出来，不讲罪，不讲救赎，不讲永生，问题马上就会出来。你说教会里有爱，他如果只是为了爱而来，一开始感觉可能还不错，大家对新来的人呢都比较热情，可是时间一长，一旦被冷落了，或者遇到不可爱的人，甚至是被伤害了，在教会里他马上就会失望，就会离开。那信了主，我们可能会比一些比我们自己不信的时候可能会谦卑一些，人际关系可能会好转一些，但是这也并不保证每个基督徒就比其他的人成功，或者说身体就更健康。因为这些世界上的好处神认为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将来都会成为过去的。因为神在永恒里面看事情，它的时间尺度很长，我们所看为宝贵的一些东西因为都会成为过去，所以这些事情可能在永恒里面都不值得一提，有的时候甚至会成为妨碍我们得到更大属灵好处的一些障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基督徒经常会说某某 著名的科学家也信主了，比如说爱因斯坦、牛顿都是信上帝了，等等。比如说过去最有名的科学家法拉第啊、欧姆啊都信神，连在 PNL 人家都说，PNL 的五个中国的 fellow 就六级都是我们教会的成员。那你们还不信？人家这么聪明，成就这么大，你的成就还没人家大，你还不信？但这一点我们要非常小心。那反对的人也可以利用别的例子来说，谁谁谁著名的都不信，科学家也不信。科学家信主只是科学家自己本人的福分而已，接受神不是我们的理性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产物。所以信不信神跟人的理性、智慧、聪明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神也不是根据我们的道德品质或者是文化程度或者聪明程度来拣选的。科学家信主当然会帮助一些朋友开始思索一些信仰的问题，但对信仰的过程的本质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牛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这个之一吧，这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他也是个基督徒，这个 也没有争议。但是这个事实你也不能改变这些反对者的立场。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当年那个中学政治老师，每次在讲起牛顿，在隶属了他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贡献，在科学史上的无与伦比的地位之后，他总要加上一句，说他只可惜他晚年误入歧途了。有的人喜欢讲著名的运动员、电影演员信主，现在大陆著名的电影演员信主的很多，我前两天在阮志明博客上也看到江山的照片，说江山是怎么这么好。江山以前我在大陆演过很多有名的电视剧电影，像东边日出西边雨啊，还有吕丽萍，什么孙海英，吕丽萍也演过，很早的时候我们年纪稍微要大一点的知道她演过边境部的故事，非常流行。孙海英也是后来演过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等，他们都信主了。可是孙海英最近老是跟人吵架，跟人骂架，骂得很厉害，一塌糊涂。那如果有的人因他信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跌倒。即使大到一个国家也是，现在中国社会物欲横流，人心败坏，各种矛盾激化。那有的人讲只有基督信仰才能救中国，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每个人都信主、信耶稣、信上帝的话，也许会对中国的现实有所帮助。但是我们要注意，救恩的核心不在这里，救恩的核心是我们个人、每个人和神的关系。有的人说发达国家，你看这些发达国家、西方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像美国啊、什么欧洲啊什么的，但人家也会说那日本人家信基督教的人很少，人家也很发达。包括很多见证哈，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在海外校园或者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听到很多基督徒做见证，说哎呀，他神怎么帮助他找到工作孩子，神怎么帮助他让他孩子怎么成功，他自己的事业在神的帮助下如何成功等等。这些当然可能是都是有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特别是你在不同的对象面前，你有这样的经历，你自己可以感恩，也可以跟成熟的弟兄姐妹分享。但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慕道友，特别是对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给人一个误解，就好像我们信了之后，神就会在各样的事情上祝福我们，让我们事事顺利，让我们身体健康，让我们事业成功，让我们赚很多的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福音，也不是神要救赎我们，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真正的目的，因为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如果我们老基督徒老是讲这些的话，说明我们自己对信仰没有真正的认识，也没有考虑到我们所讲出来的会给别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所以我们的信仰需要重新反思和归正，虽然我们有的是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这次赵丽姐妹来退休会，很多人对归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什么是归正呢？简单的讲就是归回正道，正道就是上帝的道。所以归正的意思就是要回归圣经中启示出来的真道。 而且归正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我们的信仰受到人的局限和人类有罪肉体的影响，很容易产生偏差，或者偏左或者偏右，那这也很正常，那也没有关系，就是持续不断的回到圣经就对了。所以圣经上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在罗马书第一章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不以福音为耻，就是我们回归福音的真谛，不以讲罪讲永生为羞耻，也不应担心人家喜不喜欢听，以这点来作为我们讲什么的依据。我们一定要把完备的纯正的福音讲出来，这是不以福音为耻。第二点，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里面有神的大能，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太去顾虑人家听了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也不需要添油加醋或者挖空心思来包装福音来让大家信，以致包装的过火了，把福音的核心给丢了。我们只要如实的把救恩，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罪、永生、耶稣基督、十字架，沟通了从罪和永生之间的那个深沟，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的罪被免去，可以将来跟神在一起，有永生的生命。至于信不信，其实这是神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把完备的福音，我们把错误的福音传给别人的话，他信了的话也会出事情。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讲别的，只讲什么？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要传完备正确的福音，而不是成功神学。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救恩的核心，也是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欢喜快乐的来源。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借着圣经上的话，借着哈巴古书先知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明白你的真道。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主，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力量和依靠。我们唯有这样的救恩，我们感到欢喜快乐。我们谢谢主，你拣选了我们，谢谢主，你把永生给我们。我们本是不配的，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可是你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免去了神的愤怒，让我们将来有永恒的生命，可以永远享受在你跟你在一起的日子。我们在地上短短的几十年都是暂时的，是寄居的，我们将来在天上要居住亿万年。求主你帮助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信仰，也看待我们在世上的这段日子该如何度过。我们现在是为永生做准备，你要磨练我们，你借着我们周遭发生的困难甚至苦难，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或者是我们周边我们看到的，都在提醒我们，磨练我们，要我们心里面更加柔和谦卑圣洁，以致我们将来配得能够在天上跟你永远的在一起。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安排这么美好的计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福音给我们。主啊，也保守激励我们不要白白受着恩典，我们要把我们的恩典跟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同事分享，让我们也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让我们把完备的福音、正确的福音、回归真道的福音传出来。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不以讲罪、讲永生、讲十字架为耻。这福音因为本是你的大能，你自己圣灵的力量自己能够做工，你保守传福音的效果，你只要我们忠心良善。谢谢主你这么爱我们，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你，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